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早晨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当中，虽然外面天气不好，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按着主你的时候赐下雨水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你的话，也帮助我们晓得我们应该如何的实践主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一部西方电影名叫做 The Hook， 这部电影呢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小说故事，叫做小飞侠的现代版。这个电影的内容说什么呢？这个电影的内容是说到有一个人名叫做 Peter Banning， 就是小飞侠了啊，和他的太太跟孩子们到英国去拜访一位老太太，名叫做 Wendy 啊 ，Wendy 的老太太。许多年前，这个 Peter 呢，他当他还是小飞侠的时候啊，他就爱上了这个老婆婆的孙女，所以呢，就跟他求婚，就结婚了。那么为了要和平凡的人结婚，那么小飞侠呢，就得成为普通的人，那他就必须将他以前在永无岛啊 Neverland， 在这个岛上所遭遇到的各种的冒险的故事，他要应该要忘得一干二净。现在他结婚了，他成家了，那么在这个金融的界上面上班，忙着赚钱啊。那么他的首号敌人呢、啊，就是那位铁钩船长啊 ，Captain Hook 啊 ，Captain Hook。那么还是呢，这个铁钩船长呢，还是对小飞侠呢耿耿于怀，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报仇。那有一次，他就抓住一个机会，就将小飞侠的孩子就抓走了，带回了永无岛啊！哇，这个 Peter 他就哎呀不知所措了，他跟他太太就很紧张，就不知道怎么办。后来这个老婆婆 Wendy。就给 Peter 看一本小飞侠的小说，刚跟照片，并且呢就挑战这个 Peter 去把孩子救回来。这个老婆婆就对这个 Peter 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她说 Peter， 难道你忘了你是谁吗？ Peter， don't you know who you are？ 这句话一问就问到这个 Peter Pan的心里面去了，提醒他原来的身份啊。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问题啊，我们忘记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认为说，诶，我知道我是谁啊，我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啊，我知道我自己的长处，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我知道我自己的短处，我知道我自己的曾经，我的曾经的失败，曾经的成功啊，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谁，可是我们还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啊，我们还是以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来认识自己啊。但是你知道吗，信耶稣之后，其实我们是改变的人，信耶稣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啦。可是这个意义又是多深呢？这个信耶稣之后新造的人，我们这个生命到底改变了多少呢？我们不晓得，于是我们就没有按照新的生命的方式过生活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位 Peter 彼得潘这样子的，这个小飞侠一样的，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也不晓得说自己的能力有多大，他认为他没有能力去救他的孩子，因为他忘记了他是谁，他不能够做小飞侠所能够做的事情，他并不晓得说他原本就是小飞侠，真是很可悲啊。当然 The Hook 这个电影呢有很好的结束，可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去了解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跟生活的原则的话，我们就会活在痛苦的当中，
我们就会走许多的迂回的路。人生好像活在无奈的当中，只有忍受没有享受，而并不是一个喜乐的历程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说你看到这个问题了没有。许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样的，神给我们有哪一些的应许，那么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享受怎么样的福分，我们还是活在以前，还是按照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那种的老思想反应来老反应来处理人生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以基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也没有以基督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没有以基督的原则去面对问题，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事情，我们告诉自己说，哎呀，人老了不能够学新的东西啦，啊，我们人把自己当作一条狗啊，对不对？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对不对？你不能够教一只老狗新的花招。哎，我们把自己当作是老狗了。哎，我们说人过了40岁了很难改变啊，哎呦，这些都没有盼望的。可是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的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有没有说若有人只有三岁的时候才能够做新造的人？没有啊。若有人在40岁以后不能够做新造的人，有没有？也没有啊，对不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是神的话，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无论你的年纪多大，你能够改变，无论你年纪多大，你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唉，很可悲的，我们相信撒旦的话，我们相信撒旦的谎言多过神的话。撒旦的谎言说什么？你无可救药，哎呀，你不要信耶稣了，信了干什么？你看这么失败，哎呀，你不可能改变的，你看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对不对？哎，干脆放弃就好了，不要信耶稣了啊，信我的话了。这是撒旦的谎言。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自己，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认识自己的话，我们必须要相信他的话，并且要实践我们所相信的。弟兄姐妹，当你凭着信心去实践神的话的时候，以他的话来面对你人生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够做到神所说的，你能够做到你认为你不能够做到的事情，你能够做到撒旦认为你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神的话是真理，神的话是真实的，不是吗？在腓立比书里面4:13说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是谁加给我力量呢？是耶稣基督，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加给你力量，你凡事都能做。神要你做某一件事情，包括你对付你自己的罪，他一定给你足够的能力去做。我们只要顺服，我们只要顺服，因为神从来不会叫你去做你不能够做的事情，神不可能叫你去做一些事情而他没有给能力你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你凭你自己是没有能力做得到，所以他必定要加给你力量，凡事都能做，做那些讨他喜悦的事情，不是吗？我们想一想，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过加利利海的时候，起了大浪，大风大浪的时候，然后他们远远的看见有一个人在海上行走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船上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耶稣，以为是鬼，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彼得非常的兴奋，就说什么，我要走，我们向耶稣基督那边走去。耶稣说什么？你来吧。是的，彼得除非他从船上下来走在水面上，否则的话他无法知道他能够在水面上行走，是不是这样？是的。你知道吗？他什么时候 彼得什么时候体会到他自己能够在水上行走呢？什么时候？彼得是什么时候他能够体会到说他能够在水上行走啊？在船里面吗？还是走上去的时候？当然是在走上去的时候，对不对？只要他踏出一步，他从船里面踏出来的时候，他就体会到他能够在水上行走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些的人，今天本来应该是从你的船里面下来了，行在水面上的，可是你仍然躲在你的船里面。也许神呼召你去为他成就某一件事情，也许神把负担给你了，要你去为他做某一件事情，可是你却不敢。也许神要你和你的家人和好，要请求他们的饶恕，可是你却不敢。也许神要你跟教会里面的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去和好，可是你不敢，你仍然躲在船里面，你不敢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呢？弟兄姐妹，凭着信心踏出来吧，不要等到你觉得需要的时候你才来。感觉是不可靠的，感觉是变化无常的，你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请注意哦，你看彼得能不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啊？他能不能啊？能啊，可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想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要往着耶稣基督的方向去走啊。可是当彼得将他的注意力从耶稣的身上转到他的环境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大风大浪，他就发现自己哇，做了一件非凡的事情啊，他就害怕了，他就不能够继续的在水上行走了，反而开始沉下去了。是的，你记得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吗？离了我，你不能够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定睛在他的身上，如果我们没有往着他的方向走的时候，离了他，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谁吗？如果你不清楚的话，让我鼓励你，我们回到圣经去认识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并且学习知道了解你跟你身份相称的生活原则。你的身份并不是建立在我怎么样看你，你的身份也不是建立在你的朋友怎么样来看你，你的身份并不是建立在你的父母怎么样看你，你的身份也并不是建立在你的孩子怎么样看你，你的同事怎么样看你。你的身份是建立在神怎么样看我们。神说你是谁是最重要的，神说你是谁就是谁，因为只有他的话最终算数的，因为只有他的话能够存到永远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就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十六跟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这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圣灵借着保罗三次的提到说你们是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三次。然后你看到这两节经文里面殿这个字出现了四次，四次。在原文里面殿是单数的，换句话说保罗是针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不是针对个别的信徒而说的。圣灵借着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 他们所组成的教会是神的殿。保罗要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独特的。今天我们众圣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成为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好，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到底用哪一个字来描述殿呢？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来描述殿。第一个字是叫做 Hieron， H-I-E-R-O-N， 如果是直接翻译的话 H-I-E-R-O-N。 这个 Hieron 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到圣殿的范围啊，有外院啊，有圣所，有至圣所，还有旁边的地方啊，这些都是圣殿，圣殿的范围，圣殿的领域啊。在马可福音，当马可写说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在殿里面做买卖的人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字 Hieron， 就讲到圣殿的范围。第二个字就是 Naios， Naios 这个字呢是指到圣殿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敬拜神地方。这个地方呢是集中的，这个地方呢是至圣所，也就是圣殿的中心，犹太人的圣殿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在外邦人的庙里面的时候呢，是指到那些摆设神坛的地方，摆设神坛的地方。那么在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十六节所用的是 Naios， N-A-O-S， Naios，就是说圣殿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至圣所。保罗以至圣所来形容教会的地位。哇，弟兄姐妹，你看看我们是多么的重要的。所以从我们是神的殿这个字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三方面的意义。神的殿是神居住的地方，神的殿是敬拜的地方，神的殿是圣洁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是神的殿，保罗提醒我们的，而且呢是说到神的灵住在里面。你看看第十六节，他说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请听，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是的，各位弟兄姐妹，神在我们当中。在旧约里面，神吩咐摩西，对摩西说什么？他说啊，以色列民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居住。于是摩西就为耶和华神造了会幕。后来所罗门王围绕神而建造了圣殿，荣华的圣殿献给神。在献殿的那一天，所罗门祷告结束之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燔祭和其他的祭品。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那个殿。从此以后，神就住在圣殿的至圣所，在圣殿与神跟他的子民们相会。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以他的宝血立了新约。主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神的灵不是住在某一个建筑物里面，神的灵乃是住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生命里面。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居住在你的心中，你就成为圣灵的殿。还有更奇妙的，也是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指的，当我们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崇拜一样，圣灵也特别的居住在我们当中。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同心合一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啊？是的，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里面，我们看见了十五到二十节里面，我们看见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我就在他们的当中。哎呀，这节的经文呢，时常被误用了。这段经文什么时候用呢？很多时候，祷告会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 看来看去，哎呦，没有人来祷告会，哎呀，没关系啦，哎呀，神的话可以安慰我们的，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感谢赞美主，没关系的，是不是这样呢？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看好清楚，我们没有看到圣经里面到底说什么。按照上文下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是讲到说，教会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们若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处理之间的疙瘩，弟兄姐妹们如果按照神的心意来寻求饶恕被饶恕的时候，神在他们当中，是这样的上文下理，而不是说祷告会没有人了自我安慰这种的上文下理。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当我们团结，当我们合一在一个教会里面，共同的以同声的以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共同的来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竭力的走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是的，我不晓得说今天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在我们当中，我却感受得到了，因为在当信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圣灵的恩膏，当信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作，做安慰的，做带领的，做扶持的，做教导的，做责备的。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你们个人生活上的挣扎，我不晓得你们当中个人生活里面的烦恼劳苦，我不晓得，但是当我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借着他的话来安慰你们。我预备讲章不是为了个别的人而预备的，没有的。我预备讲章不是为了要责备某一个人而预备的，没有的。但是如果你来聚会，如果神要责备你的话，是神责备的，不是我来责备；如果神要安慰你的话，不是我来安慰你的，是神要来安慰你的。因为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语能够打动人的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来到这里是神居住的地方，我们聚集在一起，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就有了这个特别的恩膏。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写给那一些在逼迫在困苦当中的信徒，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一些停止断了的人，那要彼此的相劝。哦，弟兄姐妹，是的，如果你知道有哪一些弟兄姐妹生命里面有困难的，我们要鼓励他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要鼓励他们参加聚会，我们要鼓励他们多多的来，一起来祷告，一起参加团契，一起来聚会，来敬拜神。记得我们要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神的殿是神居住的地方。第二，我们是神的殿，是敬拜的地方，这是圣殿存在的主要的目的，这是至圣所存在的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我们要在那里来敬拜他。当我们相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向神献上了赞美的祭。在旧约的会幕和圣殿，神的子民将各种各样的祭物带来献给神。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有新的祭物要献给神，这新的祭物就是赞美的祭，口中向神发出赞美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说你知不知道，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把人造为一个敬拜的活物啊，我们是敬拜的活物，我们并不是动物啊，我们是人物，我们是活物。所以呢，如果你不是敬拜真神的时候，你可能是敬拜自己，你可能你是敬拜你自己的事业，你可能是敬拜你自己的金钱，你可能是敬拜你自己的地位，你可能是敬拜别人，你可能是敬拜你所爱的人，把它当成你心里面的偶像了。甚至你知道吗，你有可能 在敬拜你所恨的人，不是吗？当你恨人的时候，你怎么样？恨一个人恨到一个地步，你每一天都要想他啊，白天你也想他，睡觉的时候你也想他啊！哇，他每说一句话你就猜猜猜猜猜，是不是？他每做一件事情你就猜猜猜猜猜，哇，你就被他来左右你的思想了。哇，这个人一定是这样子要对我，哇，这个人要背后要插我一刀，哇，所以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穿防弹衣，对不对？弟兄姐妹，告诉你，他成了你敬拜的偶像，所以你要把他除掉，你要把他除掉。弟兄姐妹，神造我们是敬拜的活物，如果你没有敬拜真神的时候，你就敬拜了这一些的偶像，让他们来左右你的生命啊！你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这些东西的，甚至你愿意为了得到你所敬拜的东西，你可以不择手段，你可以害别人，你可以攻击别人，你可以为了要得到，你出卖别人，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弟兄姐妹，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来纪念他的恩典跟他的慈爱。我们要每一天来到他的面前，安静的来等候他。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要敬拜，不单只是我们礼拜天来敬拜而已，每一天早晨你开始的时候，你要敬拜神。我跟我的太太就开始养成了这种的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孩子上学之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的开声读圣经，他读一章我读一章，他读一章我读一章，礼拜一到礼拜五读完圣经之后怎么样，围着我们家来祷告，围着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这样子最近的几个月来，我开始了另外的操练，就是什么呢？禁食祷告。我现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禁食一餐，不吃饭，专心的祷告敬拜神。因为我相信说，如果我不专心的敬拜神的时候，我会拜别的东西；如果我不敬拜神的时候，我可能就拜我自己了。各位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你是神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每一天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敬拜是每一位有圣灵内住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有生命力在敬拜他。第三，我们是神的殿，是圣洁的地方。你看看第十七节保罗怎么说，他说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这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哇，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很害怕。你看看他说什么，他说到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这个人。哇，很严厉啊，很严厉的警告我们，毁坏神的教会的人将要面对神的审判啊。这个毁坏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什么呢？玷污了，或者是破坏了。哇，毁坏教会的人是怎么样毁坏的呢？是破坏教会的合一，对不对啊？你看看上文下理的时候，你看看第一章里面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保罗就已经说了啊，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这些的分门别类的时候呢，就把罪带到教会来了。这个分门别类的时候，就把罪带到教会来的时候，教会就产生了纷争，教会就产生了破裂，教会就被玷污了，教会就没有办法保持圣洁了。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殿，是圣洁的地方啊。许多时候我们破坏教会的合一，在弟兄姐妹们当中挑拨离间啊，破坏弟兄姐妹们的爱的关系，毁坏教会的人，神必毁坏他。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具体的说到底神怎么样毁坏这一些的人，可是 当你看继续看哥林多的时候，你会看见神采取了一些的步骤。什么步骤呢？有的步骤比如说把那些继续不断犯罪的人要把他们驱出教会。还有什么呢？还有神会取夺他们的生命。如果你看刚才我们所念的守圣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继续看的时候，第三十节他说，怪不得在你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因为你们冒犯了主的身体的时候，你们就死了，就死了。各位弟兄姐妹，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不要毁坏神的殿。神的殿是圣洁的。神的殿，为什么神的殿是圣洁的呢？因为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是圣洁的。神要我们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当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他说会幕就会因我的荣耀被尊为圣。我要使会幕和祭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做祭司侍奉我。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也说，现在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这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会幕里面，圣殿里面所有的一切东西，包括祭坛，包括祭物，包括了祭司，都要分别为圣。神所居住的地方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弟兄姐妹，请听下一句话，这句话是很重要的。神已经将你分别为圣，你是圣灵的殿，现在你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请听，所以你我今天要专心的来维持圣洁。你要专心的来维持圣洁，换句话说，你要在你生命里面打扫卫生。换句话说，你要清理你生命里面的东西，我要清理生命的东西，你要清理你生命里面的东西。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学习圣洁的上面，不要倒回到你以前的生活，以前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而生活，不要以世俗的手世俗的来处理问题，不要以世俗的价值观、世界观来处理问题、来看问题。因为当你相信神的时候，神的生命就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就将你分别为圣了。圣洁不是我们能够占取的，是神使你成为圣洁的。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呢？跟圣灵同工，来操练敬虔。现在你有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是在你信主之前是没有的。圣经说信主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无能为力的，同时间你也没有选择的。但是现在你可以选择了，你可以选择什么？你可以选择向罪说 No， 不，神已经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将你分别为圣，他已经将圣洁的同在存在你的生命里面了。那么为了保持圣殿的纯洁，我们不能够容许污秽的东西在圣殿里面停留。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眼睛，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口，我们要守住重要的，守住我们的心。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心呢？因为箴言书说，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从心发出。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心。怎么样守住我们的心呢？以神的话来充满你。你要打扫卫生的时候，你看见说里面有缺的东西，你要补上去。我们看见说我们生命里面需要的是神的话语啊，所以呢，我们要将神的话补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把那些肮脏的拿走，把神的话放进来。诗篇第119篇第11节也是这样说，诗人说什么？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所以心很重要，要守住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从心发出，而且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守住我们的心。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我们不以神的话来守住我们的心的话，有两件事情必定会发生。两件事情。什么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会使圣灵忧伤。你会使圣灵忧伤。第二件事情，你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就是今天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生活失败，今天为什么教会分裂，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拒绝把神的话充满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拒绝来面对我们的罪，拒绝把罪从我们的神的殿里面扫出去。怪不得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活在苦毒的当中，我们还是活在纷争的当中，我们还是活在埋怨的当中，我们还是活在以恶报恶的当中，我们还是活在坚持己见的当中。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告诉你，你的家里没有平安，你的工作没有平安，你在你的教会里面也没有平安。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家里，无论你要面对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无论你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一样的。我们要把这些污秽的东西除走。如果不除走，圣灵一直在担忧，也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弟兄姐妹，天父要你我去爱他，天父要你在你的家里面寻求和睦，天父要你在他的家里面寻求合一。想一想，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个人是你认为是最重要的人？如果这一个人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爱你，你认为这样的爱有什么意思吗？我认为说没有什么意思。可是如果一个人选择去爱你，那么就有意思了，对不对？天父要我们选择去爱他，顺服他。也许你会说，我才不管他呢，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嘛，他管什么天父的，我为什么要听天父的话？哎呀，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话你就会令圣灵忧伤了。就好像父母亲发现自己的儿女做了一些自我摧毁的事情的时候，你心很着急啊，对不对？也许在我们当中父母的，你会体会到我在讲什么。你看看你的孩子，哇，有一些不良的行为的确是伤透了你的心，对不对？哎呦，他们怎么样浪费光阴，浪费金钱还不要紧，浪费生命，哇，你劝他们他们还不听，却反而的反驳你，说你是老古董啊，说你是落后的，哎呦，你的心真是痛到好像刀割一样，对不对？背逆的孩子令父母亲心痛，因为父母亲知道犯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啊。你也知道他们这样子做会伤害他们自己，所以你为他们伤心。当你看这个罪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看罪这个字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想我们所要想的，我们说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说的，我们看我们认为说是该看的，我们做认为自己是对的事情，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啊，这真是会令圣灵担忧啊。当我们持续不断的在犯罪的时候，圣灵差遣了弟兄姐妹们来劝你劝你劝你，帮助你，圣灵也以他的话来告诉你，劝你劝你劝你，还有借着环境也来劝你劝你劝你劝你，你还是不听，还是不听，还是不听，久而久之你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子。就好像你每个早上你七点钟要起床，你要起床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起不了，所以呢我就放一个闹钟在那边啊。第一次闹钟响了，砰啊，你就跳起来，哎呀，你说，哎呀，天还是暗暗的，啪，睡着吧。第二次啪啪，第三次又啪，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闹钟就产生不了的什么作用了， 你管他的，想就想吧。哎呀，反正过了五分钟他就不想了啊，是吧？哎，弟兄姐妹，消灭圣灵的感动也是这样。圣灵最初很担忧，他提醒你，提醒你，经过了半年、一年、两年，你还是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当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说，神就任凭你去做了。God will let you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任凭你去做的时候，你怎么办？有一天，你走投无路；有一天，你撞了墙壁，啊，砰！然后怎么样？再提醒你回来吧，回来吧，孩子。你不怕，你怕，你不敢回来，对不对？弟兄姐妹，当你撞到墙壁的时候，你回来，你说是的，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上帝，我也得罪了人，我愿意悔改。你回来吧，你回来的时候，你要面对父神的时候，你怕不怕？可能你很怕，可能你会说，哎呦，我不知道天父会怎么样对我，他会不会掐住我的脖子啊，说你活该，是不是这样啊？错了，这个是可能是地上的父亲会这样做。哇，把你掐住你的脖子，就把你训了一顿。我跟你讲过了，几年前是讲讲讲，你不悔改，哼，你活该，你该死，不管你了。哦，我登报纸不承认你是我的孩子了，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不是这样。慈爱的上帝，他看到你的罪，他忧伤。慈爱的上帝，他每一天在等候你的悔改。当你悔改回到他的那里的时候，他远远的看见你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抱着你啊。哇，孩子啊，我好高兴你回来哦。伟大慈爱的天父，他不会给你脸色看，他也不会数算你的罪，他会说，孩子啊，欢迎你回来，你是我失而又得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伟大慈爱的天父，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天父，这就是我们所侍奉的天父啊。如果我们坚持活在罪中，你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最后吃亏的是谁呢？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啊，而且这个亏是永恒的亏啊。拒绝神的人是害自己的人啊。所以弟兄姐妹，再次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要活在圣洁当中，教会要走在圣洁的路上，我们不要做令圣灵担忧的事情，我们不要做消灭圣灵的事情，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得到满足的唯一的途径啊！这就是喜乐的道路，也是经历神他的大能的方法，过着圣洁的生活，以知道每一天你能够领受到上帝的赐福，过着圣洁的生活，使你能够被天父来使用，因为你是他的殿，保持圣殿的圣洁，让神居住里面，让神自己充满他的圣殿。你是新造的人，神要透过你来彰显他的荣耀，就好像当年摩西创造造这个会幕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在会幕里面，就好像当年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之后，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但愿我们的教会也让神的荣光充满，要从我们个人的生命做起。当我们让神居住的时候，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保持圣洁的时候，你就会反映出神的荣光来。要圣洁，要敬虔，这样神才能够将他的恩典、爱和怜悯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你需要他的恩典、怜悯、饶恕，这也是世界所需要的。弟兄姐妹，今天人怎么样在你我的身上看见耶稣呢？唯有从基督徒的身上才能够看见耶稣。你是被造为了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形象， 你被拣选要来效法耶稣基督的形象，为了是要彰显他的荣耀。神要你彰显神的荣耀真理，神要彰显，神要你彰显他的恩典、怜悯跟饶恕。主耶稣要别人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你知道他们能够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成为圣灵的殿。你忘记你是谁了吗？在基督里面，你忘记了你的身份吗？你是神的殿，是圣洁的，是敬拜神的地方，是神所居住的地方。我们感谢神，因为他的恩典、他的爱深触了我们。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以一个感恩的心来唱这首